这段时间我在讲新约中的祷告，今天我们来讲提摩太前后书中的祷告。我们先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一到二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最后一句就是一个祷告，保罗为提摩太祷告，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有可能保罗想到提摩太比较不那么能干，不那么勇敢坚强，所以他求神呢要赐下恩惠来扶持他，也求神怜悯他，保守他住在平安中，而不是住在软弱跟惧怕中。我想不只是提摩太他需要神的恩惠怜悯平安，我们也都需要。国外有个基督徒，他开了一家商店，原本生意呢还不错，可是有一天开始突然有一群骑着重型机车的人喜欢聚集在他的商店的门前那个广场聊天，久而久之呢就引来一些飙车族也在那里吸烟啊嬉闹。那就是因为有这群人在那里，原本打算走进店里的客人呢就不愿意再上门了，所以他的生意就很受影响。那他很盼望能够解决这件事，可是他又不希望引起冲突，所以他觉得并不合适直接去劝那些人，因为那个广场是公家的，你不能叫人家不可以在那里嬉闹聊天，对不对？所以他就开始祷告，求主给他恩惠，也求主怜悯他还有他这一家店，而且求主真的给他一个很好的点子来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带下平安，不会带下冲突。祷告之后呢，他有一个想法，他在广场播放莫扎特的音乐。哇，当那个悠扬的乐声扬起的时候呢，那些聚集的人就觉得啊，这个音乐才跟他们格格不入，他们一定要听那种嘣嘣嘣那种音乐，对不对？所以莫扎特的音乐实在不对胃口，所以他们就渐渐转移阵地了，所以这家商店的生意就恢复了。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求主多多给我们每一位恩惠怜悯平安。好，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进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对，这是很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那保罗盼望我们有一个很宽广的胸襟为万人祷告，那个万人英文是 all men， all men 所有的人。当然就时间而言，我们不可能为万人为所有的人祷告，可是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为着我们所遇见或所听见的人事物来祷告。当然我们更要为着神的百姓，为着教会来祷告，也要为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家人祷告。那保罗教导提摩太祷告的几种方式，第一是恳求 supplications， 恳求。这个恳求就是一个人他内心真实觉得有需要，从内心深处发出了祈求，恳切的祈求。就像路加福音十一章主耶稣讲的那个祷告的比喻，他说有一个人在一个人另外一个人门前一直叩门，一直敲门，情辞迫切的直求，直到呢他这个叩门的请求得着回应。那恳求就是这样，情辞迫切的向神恳求。那神所听见的祷告不会超过你心灵深处所说的话，如果你内心深处没有什么声音， 那神当然就听不见你的祷告了，你只是在嘴巴祷告，你心灵并不是这个种状况。所以这个恳求应该是来自你内心真实的需要，你就会做明确的祷告。即使有的时候你觉得啊，我这样祷告不晓得神会不会听，没有关系，你先从心里面说出你实在盼望神做什么，然后你交在主的手中，让主按着他的意愿，按着他的方式来做工。比方约翰福音第四章提到一个大臣，他从加百农来到迦拿，他在那里恳切地求耶稣去医治他快要病死的儿子。他说，求你呢，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然后主耶稣立刻跟着他走，可是耶稣没有照着大臣所求的方式去做。耶稣跟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就在这个时候，他远在加百农的儿子热就退了，真的活过来。所以主耶稣会垂听人从内心深处发出的恳求，但是他有他自己的想法跟做法。第二，他说祷告 prayers， 当然祷告不只是刚刚所讲的恳切的祈求，也包括你向主倾诉，跟主交谈，跟主交通，享受主的爱，也让主享受我们对他的爱。这个祷告可以说我们常常带着一个敞开的心来到主面前，我不是有所求而来，而是我真的喜欢跟耶稣在一起，所以我就敞着脸敞开心，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主的荣光就改变我们，让我们经历一个内在生命的蜕变，我们可以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所以我们常常学习祷告，就是要浸泡在主的同在中，让圣灵可以自由的运行在我们身上，让神有机会有时间照着运行在我们身上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每次在聚会当中，我们都有那种安静在主面前的时间，这个就是祷告一种很重要的方式，安静在主面前。因为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那个休息，如果你去看英文钦定本圣经 Be still， 就是要安静，你要安静，你整个人安静下来，你才会意识到神在这里，万王之王在这里。他说你们要安息，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我们以为说这个安静跟这个忙碌喧嚣的世界是对立的，其实不然。你不止在聚会当中学习安静在神面前，有时候你在做生意，你在教书，你在工地干活，你做业务的工作，或者你需要筹备一个会议，你依然可以把神摆在你面前，保持一种内心的安息。这个就是一种祷告，你常常保持内心的安息，你去住在平安中，让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头做主，这就是一种祷告。所以内心安息之地就是神停留对我们说话的地方。而且你内心安息，你就更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你所遇见的人事物，说出合适的话来。你知道如果一个人心里头没有安息，很容易忙得团团转，他一直被外面的事情催逼着，然后就不变方向的四处流窜，有时候很容易错过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保持这个安息静默，神会温柔的引导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还有我们的行动。所以第二是祷告 prayers， 第三是代求 intercessions。这个 intercessions 这个英文字是由拉丁文两个字合成的， inter 跟一个另外一个字。这个 inter 是指在两者之间你投身在那里调停，另外那个合成的字是指一个人付出付代价。也就是说代求是什么呢？就是在神跟我们所代祷的，我们所关心的人或事之间，我们走动，我们要付上调停的代价，我们要委身在其中。这个正是我们的中保主耶稣所做的，他是代祷者，对不对？他在天上 在父的右边也在那里替我们祈求，在我们跟神之间，他在那里做调停，他委身于这个代祷的侍奉。所以穆安德烈他这样讲，他说没有什么比代求更使我们与基督联合了，因为他今天一直在从事代求的工作，所以每次在那里代祷的时候，你的心很容易与耶稣连结，代求。第四是祝谢 giving of thanks， 就是感谢，献上感谢祭。你知道摩西律法里头有一个献祭的条例叫做献平安祭，这个平安祭呢，不是因为责任而去献，是为着感谢神，为着还愿，你甘心献的。所以这种平安祭叫神蛮有享受，祭司也可以得到那个祭物的某一部分，而那个献的人也可以吃祭物。所以这个感谢的祷告祝谢，感谢的祷告会叫神得着满足，我们也会得着满足。因为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你就是在荣耀神，而且呢，你这样做的时候等于是给神开一条路，让神可以把耶稣的救恩更多的显明给我们。这是马丁路德德文圣经一本翻译的诗篇五十篇第二十三节，你献上这个感谢祭祝谢，你在荣耀神，而且替神开一个路，使神可以把耶稣基督灵魂体全备的救恩赏给我们。所以为人祷告不只是祈求恳求代求，而且要加上感谢，多多的感谢神，感谢神一直在做工。一个少女她曾经离家出走，她妈妈呢对她酗酒晚归吸强力胶浪荡的生活觉得很头痛很厌烦，偶然她一回家看到妈妈那种忧愁痛苦的眼神，她就觉得她也没有办法长久待在家里，所以她又离开了。后来这个女孩子呢怀孕堕胎又被男朋友遗弃，她就无家可归了，然后她不晓得要去哪里，走投无路，她就决心我还是回家试试看吧，如果回不了家，那她只好走上自尽的道路。当她回家以后，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看见她妈妈微笑张开双臂欢迎她回来，眼中完全没有责备的神色，也没有过去那种忧愁痛苦的眼神。所以他回家的第一句话是说，妈妈你怎么了，因为他已经好像有点不认得这个妈妈，妈妈你怎么了，妈妈说我学会感谢神了。他说什么，妈妈说我一直在学习感谢神，我天天就是感谢赞美神，而且我相信神会看顾你。所以这个女孩就流着泪说回家真好。然后提到她怎么怀孕怎么堕胎被男朋友遗弃的事情的时候，她妈妈也没有任何责备或厌烦，她只是为她女儿回家感到很高兴。所以这个女孩子也开始想要学习像她妈妈所学习的感谢，所以她也看一些这方面的书，她学习感谢神，从那以后她的生命就有一个彻底的改变。所以感谢的祷告向神献这种感谢祭是很要紧的。那么刚刚我们所读读的圣经呢，保罗说我们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恳求祷告代求祝谢，我想这个祝谢也包含祝福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盼望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我们一定要多多的求神祝福一切在位的，求神使那些执政掌权者有智慧跟能力来维持地上的和平，对不对？你所居住的地方有平安有和平，你才有可能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所谓的敬虔就是我们对神有敬畏的心，我们尊敬神有敬畏的心，我们愿意活得像耶稣。这个端正在英文钦定本圣经翻译作诚实，诚实。所以一个基督徒他可想过一个敬虔端正诚实的生活，可是如果他发现地上的政权百般拦阻的时候，那么基督徒一定要更迫切的 为一切在位的执政掌权者祷告。关于这个东西德统一的历史，大家都很熟悉的是柏林围墙倒塌的故事。但是呢，从1980年代到柏林围墙倒塌前一个月，莱比锡占了很要紧的地位。因为东西德统一之前呢，莱比锡它是在东德共产政权统治之下。在1982年开始，一个圣尼可拉教堂的富勒牧师，他发起每周的一个和平祈祷会，每周有一次固定举办的和平祈祷会。那因为在东德那个时候没有信仰的自由、言论的自由，所以他们盼望上帝能够垂听他们的祷告，他们盼望他的祷告呢可以给黑暗中带来亮光，也让国家有改变。然后每个礼拜呢，有一些人他们真的就是好好的在那里祷告，然后加入祷告会的人越来越多。可是你知道他们来祷告是有可能被警察抓走的，你要知道那种集权统治底下，警察不高兴就可以把你抓走。可是很多人还是勇敢的来这里祷告。所以七年之后，1989年呢，参加这个祷告会的人数已经超过上千人了。加上呢，中国发生了这个天安门事件，所以东德政府就很紧张，觉得这群人呢可能会像中国那个天安门事件一样发生一些让他们很无法掌控的事。所以在1989年10月2日，这个祷告会聚会完之后，政府就下令了不可以再举行祷告会。可是出乎预料的事就在隔周发生，10月9号的祷告会，教堂挤满了人，甚至呢，人潮挤到这个教堂的外围。然后当天晚上有10万人走出来，每个人呢手里拿着一个旗帜，旗帜上面写了一排字，写 "Wir sind das Volk"， 意思就是我们是人民，我们是人民。所以德国的秘密警察就想办法在群众当中鼓动，看他们会不会引起暴动暴力。可是呢，这些游行的群众那么的平和，完全没有受影响。许多人他们就手中拿着蜡烛和平的游行。那因为他们这么和平也没做什么事，所以当天晚上警察也没有发射一颗子弹。一个月后柏林围墙就倒塌了。一位前东德政府领袖这样讲，他说我们对于有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呢都做了万全的准备，除了这个蜡烛与祷告之外，不晓得会有蜡烛跟祷告，不知道怎么应对。这场游行呢中文称作蜡烛政变，英文称作 Peaceful Revolution， 和平革命。那从信仰的角度来看，也许应该取名叫祷告政变才对，祷告政变。新一本圣经把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翻译为，因此我劝你最重要的是要为万人君王和一切有权位的恳求祷告代求和感恩，好让我们可以敬虔庄重地过平静安稳的日子。所以我们要为一切有权位的祷告，当然也包括为你的老板祷告。我知道有的老板他们喜欢不义，他们并不喜欢敬虔端正诚实的基督徒，所以基督徒必须要为老板祷告，求神改变整个公司的不良风气。那保罗不只为万人为在位的祷告，他也为朋友跟仇敌祷告。你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15到18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15到18节，他为人祷告。15到18节，一起来读。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腓吉禄和黑摩奇尼。愿主怜悯阿尼瑟佛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着了。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 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的服事，你明明知道的。啊，这里祷告是愿主怜悯阿尼瑟佛一家的人。啊，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那这个阿尼瑟佛是保罗忠心的朋友。当保罗遭亚细亚的人离弃的时候，他被囚禁在罗马，他是一个囚犯。可是呢，阿尼瑟佛他殷勤的去找，他终于找到保罗了，公开跟一个囚犯亲近，去探监好几次，使保罗的心畅快。所以保罗特别为阿尼瑟佛祷告，求主怜悯他一家人，也求主呢纪念他怎么样多多服侍自己，求主在那日怜悯他，赏赐他。主在马太福音25:40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所以我们服侍别人，我们为别人祷告，主都纪念的。你再看提摩太后书4:16-18，他怎么样为敌人祷告。提摩太后书4:16-18，我们一起来读。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竟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还有最后一节也是一个祷告，我们一起来读22。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保罗虽然遭人离弃，但他这样祷告，他说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保罗曾经看见斯提凡被人用石头打死，对不对？那个时候斯提凡怎么祷告？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显然斯蒂凡的祷告很深刻的印在保罗的心中。还有保罗也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保罗也效法主的祷告，效法斯蒂凡的祷告，不将罪归给仇敌，反而饶恕仇敌，为仇敌祷告。还有保罗知道主与他的灵同在，主一直站在他旁边加力量给他，所以他在患难当中呢仍然可以继续传福音，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主也救保罗脱离凶恶跟狮子的口，他相信主会救他进主的国度天国，所以他说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保罗还是对主有信心，他的心充满了赞美，把荣耀归给主。那保罗既然自己经历到主与他同在，主赐恩惠扶持他，所以他在书信的末了，他也为提摩太祷告祝福说，愿主与你的灵同在。然后保罗又想到众圣徒需要主恩典的扶持，所以他又加了一句，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众圣徒，愿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所以在不容易的环境当中，主耶稣总是会赐给我们够用的恩惠。主耶稣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度过难关的。在乡下有一个穷苦的农夫，他因为太穷了，只好跟钱庄李三借贷，可是后来他实在还不起，就破产了。那这个李三呢，就看中农夫年轻漂亮的女儿，他就跟农夫说，好，我给你一个解决办法，如果呢你的女儿嫁给我，我就免除你全部的债务。可是这个农夫跟他女儿都不愿意，他女儿想着要嫁给这个又老又丑的坏蛋，就陷入恐慌，然后他们就不敢回应这样子，也不愿意答应。李三就说，好吧，那我们就让天意来决定好了，我会把一个白色的小石头跟一个黑色的小石头放进一个空的钱袋里面，然后让你的女儿伸手去拿一个出来，如果是拿到黑色的小石头，那你女儿要嫁给我，可是债务可以免除。如果拿出来是白色的， 那你女儿不必嫁给我，债务也可以免除。如果你们拒绝接受这个做法，那我就要把你告进官府，让你去坐牢。那父女两个人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冒险一试。好，选定的那一天，村民们都在村外一条满是白石子跟黑石子的路上，大家在围观。好，然后这个李三跟这个农人妇女走进场的时候，这个李三就弯腰捡了两个小石头放进钱袋里面，可他这个动作被那个眼尖的女儿发现了，他发现他捡的两个都是黑色的。哎呀，如果你是这个女儿你怎么办？我不要伸手去拿，那你父亲就去坐牢吧。我拿出一个，那一定是黑色的，我难道要这么委屈接受命运的安排吗？还是我拿出两个黑色的，拆穿这个李三的诡计，让他恼羞成怒啊！他或许会抵赖说他是不注意拿错了。所以这个女孩就切切的仰望神，真的求神给她恩典啊！后来呢，她就伸手拿了一个，她就握在手里面没有看啊，拿出来以后，她就好像不小心就跌了一跤。在众人惊叫当中，哇，顺势让小石头就从他手中滑到那个满是黑石子小石子的路当中了，所以没有人能够看出他到底拿的石头是什么颜色哈。这个女孩站起来后就说，哎呀，对不起，我真是不小心，不过应该没关系，钱袋里还剩一个，不见得就是我所选的。他就这样救了自己，也救了他父亲，也让这个李三好像哑巴吃黄连，可是还能够保持面子，对不对？所以主常常会给我们恩典，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难题。十七世纪的这个劳伦斯弟兄，他很多事上他常常经历神恩典的拯救。他说，我们不要为着自己的罪灰心，我们应当靠着主的功劳来到神面前，用一个充足的信心求神给我们恩典。神是永远不会不肯将他的恩典给我们的，只要我们的心不离开神的同在，我们不忘记求助于神，神总是会答应我们所求的。我们专一的讨神喜悦，我们就是专一的爱神，就是我们有疑难的时候呢，神也会把亮光赐给我们。所以不要忘记神的宝座是施恩的宝座，神的宝座是施恩的宝座，我们可以常常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好，我们是要讲祷告。这个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举手祷告是犹太人公认的祈祷的姿势。因为当一个人他在那里举手的时候，好像他整个人更往天去，对不对？他整个心就往神那里去，更贴近神。所以说我们举手祷告对我们祷告的专心很有帮助。还有他特别提到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因为这个愤怒跟争论常常会使人心中充满黑暗。当你心中充满黑暗的时候，就好像跟神之间有一个黑色的帕子阻隔了，就没有办法贴近圣洁的神。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先对付自己的心。如果我们心中对什么事有疑惑，或对一件事情生气，或在那里争论的时候，我们先来到主面前，跟主说：主耶稣，求你洁净我的心，我要悔改，悔改就是把我的心要转向神。你求主保全洁净自己的心，整个心转向神，降服在神面前的时候，你再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有个大一的学生，他离家读大学，他还是大学新鲜人的那一年呢，他回家探望他的家人。然后有个主日早上，他就走进会堂，他发现 当天在台上带领赞美敬拜的是他弟弟，所以他坐在底下聚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嫉妒的心生出来，因为弟弟在上面，他却在下面，他没有办法举手在那里赞美祷告，只觉得那段敬拜的时间好长，因为他的内心充满了嫉妒。而就在那个敬拜的时候，有个教会的长老被圣灵感动，就走过来在他耳边讲一句话，他说：神创造你是独一无二的。他说神创造你是独一无二的。他想说奇怪，长老怎么会知道，他并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心里面所想的事情，可是神知道。其实神讲这句话是在表达我也一样很看重你，对我而言你也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他立刻为自己的态度悔改，然后他才能够很释放的举手祷告赞美而且敬拜神。所以我们不要容许一些不应该有的黑暗、疑惑、争论、嫉妒种种一些不该有的情形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这样会蒙蔽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无法看见神的显现，无法看见神的荣光。如果我们在神里面对神的爱有信任、有安全感，我们知道神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样我们的眼光会变得敏锐，我们可以看出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宠，还有神的恩膏在别人身上，我们的耳朵也会变得敏锐，容易听见圣灵微小的声音。当神在别人身上施展他的恩典的作为的时候，我们会欣赏神的作为，我们心里头没有什么抵挡或不快，那因为我们的态度是正确的，我们就很容易进入那个圣灵的水流里头。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三节到第五节。提摩太前书四章三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这里提到的人禁止嫁娶，其实婚姻制度是上帝所设立的，可是有的宗教却禁止嫁娶。其实你不结婚不一定就能够克制肉体的情欲，像中世纪教会禁止神父结婚，并不能免除人在肉体情欲或金钱名位上的欲望。所以马丁路德他改教的时候呢，他为了表明此事，他后来还跟一个还俗的修女结婚，而且他们有美好的婚姻生活。然而呢，一个人他是顺服主的旨意，他因着敬虔而不结婚，有可能是美好的心智，像那个奥古斯丁，他得救以后呢，他就想到他过去那种荒淫的生活，他就立志他终身不娶，他要专心侍奉主，这是神对他的一个带领。可是如果一个人他只是想要用不结婚来表达敬虔，那是不对的，是一种错误的律法修行主义。还有有的宗教会禁止人不要吃某一些食物，他们用禁戒食物来表达敬虔，这个不是真实的敬虔。敬虔就是你内心敬畏神，内心祈求要像耶稣，你从心里面要顺服神的道，这个才是敬虔。其实上帝所造的物都是好的，也是为人造的，人可以存着信心跟感谢的心领受。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十四节说，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提摩太前书四章五节我们刚刚读的提到说，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叫这些东西可以成为圣洁。有一次呢，大卫·李文斯顿他在非洲一个部落传福音， 然后土人呢递给他一团黑黑的东西请他吃。他知道那里的土人有时候会借机下毒在食物当中，为了要抢人家的财物。可是呢，他觉得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应该吃，所以要凭着信心做感谢的祷告，他求神把这个食物分别为圣就吃下去了。果然这团食物因着神的道和人的祈求就成为圣洁了。他吃下去也没怎样，而且因此呢就跟土人展开一个友好的关系，他就更能够在那个地方传福音。所以现在我们面对氮肥啊、农药啊、什么食品加添物等等问题啊，我们更应该做谢饭祷告，求主洁净我们吃的东西，这些东西会因着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五节，提摩太前书五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这里提到那个寡妇，他们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在初代教会寡妇占着很显著的地位。那么他们在生活上完全需要仰赖神，因为古代的女人不像现在是不容易找到工作的，所以生活上的需要就催逼他们要来到神面前，昼夜不住的向神祈求。另外一方面，其实教会也需要这些独居无依无靠近前的寡妇呢，默默的为教会做守望祷告的工作。所以我想你我都记得路加福音第二章提到一个结婚七年就寡居的亚拿，对不对？他在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他们的祷告就是一个很要紧的侍奉，他在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所以当婴孩耶稣被抱进圣殿的时候，他就认出来这一位，虽然孩子是一位 baby， 他知道他就是弥赛亚，他为着这个来称谢神，而且把孩子的事情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那今天你会看见在教会有好一些寡妇单亲妈妈，他们成为教会的柱石，最好的帮手，而且他们在祷告上成为补破口的人。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好吗？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保罗不住地想念他带领信耶稣的提摩太，所以他祷告的时候呢，就为提摩太祷告。好，我们也应该这样，我们领人归主不过是初步而已，等到你带领他信耶稣之后，你一定要继续为他守望祷告。要不然有的人他做了一个决志祷告甚至受洗，可是他完全没有真理的根基，你没有继续为他祷告继续跟进的话，很快他甚至就离开主又去搞别的宗教。所以保罗知道他带领了提摩太信耶稣之后，他继续的为他祷告。而显然提摩太是一个不太刚强可是他的心又很柔嫩的人，所以他服侍常常会流泪。 保罗就纪念提摩太所流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去看提摩太，要亲自去扶持他。问题是保罗这个时候被囚禁在罗马的监狱当中，他有可能会面对死刑寻道的，他也觉得好像没有什么获释的希望了，所以他就写信给远在以弗所的提摩太，他问他赶紧在冬天以前呢来罗马见保罗。那论到服事，保罗这样讲，他说，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我觉得保罗晚年很留意自己要有清洁的良心，好像他越面对要见主的时候，他更觉得他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因为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的事情他没有不知道的。如果他要见耶稣的时候，他良心不安，他怎么样去坦然见主？有个印第安人，他曾经为良心下了一个定义，他说良心就像一块三角形的尖锐石头，每当我们做错什么事的时候，他叫我们这样的内心滚动，刺痛我的肺腑。如果我知道我错了，我却不愿意改，这个良心呢，就像那个滚动的石头一样，会继续的滚动。虽然它是一个尖锐的石头，会滚到后来，哇，棱角都磨钝了。所以到最后，你的良心也不会不安了，你可以继续做那个神并不喜欢的事情，你毫无感觉了。所以我们绝对不容许罪在我们心里头生根，不要沾染任何会使你失去耶稣的同在或失去永生的不好的习惯。你知道这种不好的习惯，一开始他只是一个 waiter， 像餐厅的侍者一样站在旁边，后来他会变成宾客，就坐上宾了，最后他就变成你的主人。这种不好的习惯掌控你的一生，会让你真的越来越享受那个最终之乐，远离神的。英国大文豪萨姆尔·约翰逊他这样讲，他说这种习惯的锁链开始都很微小，甚至难以察觉，后来就越来越强大，最后呢牢固的没有办法破除，你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习惯了。他说习惯一开始只像一个蜘蛛网，最后变成一条钢索，把你紧紧的捆绑了。所以我们要很小心，那个不好的习惯一开始出现的时候，我们要切切的恳求主，靠着圣灵的能力破除它，我不要继续这样下去。好，所以不管我们有多少的属灵经验，也不管神使用我们做了多少的事情，要留意继续保持清洁的良心，持守那个无愧的良心，让我们的良心是敏锐的。好，我们向着主存着纯义清洁的心，查验我们自己是不是一直爱耶稣自己，超过爱地上的人事物，甚至超过爱服事、爱恩赐这些。我们实在是把耶稣摆第一，我单单的爱慕耶稣自己，超过其他的一切。那么保罗他想到流泪服事的提摩太，他就不住的为他祷告，他求神要给提摩太恩惠、怜悯、平安，还有勇敢的心、刚强的心、仁爱的心、谨守的心。所以底下我要特别讲这件事，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刚强的心我们要向主求，英文扩大版圣经说 A spirit of power， 就是灵里头有能力，这个叫刚强的心，灵里头有能力，你才会有刚强的心。常常祷告追求主，就是为了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灵里头有能力。1960年代这个卢安达内战期间呢，有一个部落的人起来向另一个部落发动攻击，拿着斧头、锄头跟刀，然后呢就全副武装的横过乡野，看人就杀掉杀掉，看到茅屋就烧，就这样一个一个村庄的杀人放火焚烧。在那个山上有一个基督教的医院，有个非洲的牧师跟他的太太雅利亚，还有两名英国的护士朱莉跟祖莲， 他们就看见那个平原那边呢，到处有烟冒起来，他们睡得很不安，一早起床就走到外面，哇，看见那个烟火已经在山脚下冒起来了，知道这一群屠夫已经是逼近他们了。然后那些难民呢，家园给烧毁了，所以他们就都逃到这个山上来了，请求这个基督教的医院呢护庇他们。可是他如果收留这些难民，表示就跟这些叛军作对，对不对？一定会被牵连进去。还有呢，医院里头的病人通通要遭殃的。可是那300多个逃到山上的难民，哇，他们真的是扶老携幼，身上只剩那种从火里头抢回来一点点财物啊，然后每个人都是很疲倦，然后心惊胆战的样子，拒绝他们，那把他们赶出去外面一定是会被杀，对不对？所以基督教医院也不敢做这样的事啊。那这些难民受惊过度，就一直哭哭嚷嚷的进入医院还有教堂每个角落，他们就收留了这些难民了。而他们知道他们自己也身陷险境了，所以召开了全体的员工大会。开会结果呢，就是要派这个非洲的牧师跟其中一个英国护士组联呢，他们要趁着黑夜开车出去，盼望能够穿过包围可以找到支援。然后那个牧师的太太雅利亚跟另外一个护士朱莉就留守在医院，所以他们就大家一起同心祷告，求神保护两个驾车外出的人，赐给他们智慧可以躲过危险，也求神保护在医院里头这些惊恐的难民。在祷告的时候呢，这个留下来的英国护士朱莉，她就想到别人曾经送给她一幅画，那幅图画是画一群羊，有一些白羊，有一些黑羊，然后呢，有一只狼在那里很凶狠的嚎叫，准备袭击那些羊，可是狼跟羊中间却有一只刺穿的手，有钉痕的手伸出来，在那里保护着羊群。所以他想到这幅图画，他的心就得到很大的安慰，他知道主耶稣会保护他们的。好，等到夜幕低垂的时候，牧师跟组联就开车出去了，他们一直在焚烧的家园跟叛军之间找出路，然后留在医院的护士朱莉就尽力安抚那些受惊的贵宾，好好的款待他们，让他们有回家的感觉。最后他实在是累得支持不住了，虚脱的倒在床上。第二天早上一起来，赶快去窗户前，哇，那群人已经准备上山了，那群人是没有人性的，所以令人心寒呢。这个朱莉不知道怎么办，就祷告求主赐给他刚强的心，赐给他圣灵的能力。祷告完之后，他就找来师母，他说我们一起下去跟他们谈判，他们就去跟叛军见面。哇，那群大汉看见他们视死如归，很惊讶，就停下脚步。这个朱莉就跟这群人讲，他说我们不是敌人，我们来这里是要医治病人，传扬上帝的爱。那群人的首领也以礼相待，但是这个首领很斩钉截铁的跟他说，虽然你们做的事都很好，但是你们所包庇的就是我们的敌人，你要在入夜之前把这些人交出来，否则我会向医院大开杀戒，连建筑物都要烧掉。这个时候朱莉的回答好像不是他在说话，他自己也吃了一惊，和他内心就是没有一点恐惧，他听见自己说，你上不了山的，这是神的山，你上不了山的，这是神的山。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一阵沉默之后，有一个少年人，你看他的眼中就是有仇恨的样子，把脸靠在他旁边说，小姐，没有神呐。朱莉说，有的，他不准你上山，你很快就会看得一清二楚，神会保护我们的。那群人就很生气而且激动，一直要围过来，有的人在推撞他。这个时候真的有一只手就伸了出来，那群人就有点摇摇晃晃，一个倒在地上，所以朱莉跟师母就赶快转身上山。可是危机当然没有过去，他赶快集合这些难民，把这个威胁跟他们讲， 而且劝他们在日落之后呢赶快溜出去去乌干达的边境。他把话说完就一起祷告，他们求神给他们帮助，给他们恩典来保护他们。本来那群难民很不安的，可是忽然有一个很大的宁静平安临到他们中间。可是那个宁静很快被打断了，他们听见一直下雨，很大的雨，雨点急速的打在屋顶上，雨疯狂的下个不停，一直到山边泥泞如水。这个时候那群暴民要发动攻击根本就不可能了，所以现在就开始高兴的唱起歌来。到了傍晚，那一辆溅满污泥的车开进来了，穿过黢黑的道路进水的那些地段上山来。牧师跟祖莲带来好消息，政府召了军队要来保护他们，所以他们都安全了。几天有一个个难民就踏上政府派来的卡车给护送到乌干达的边境，在那里得着护庇。所以神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随时随地把我们的心举向主，注视他，仰望他，敬拜他，他会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丰盛的荣耀还有圣灵会使我们的心里头刚强起来，所以我们常常追求丰盛的荣耀来充满我们，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才会有刚强的心。第二，我们要向主求仁爱的心。仁爱的心，爱是不增进，会彼此相顾。爱是不增进，彼此相顾。有故事说到有一个人类学家，他去一个小村庄要进行几个月的研究工作，然后呢这个研究工作结束的时候，他在那里等车，这个车子要载他去机场搭飞机回国啊，他没有什么事情嘛，他为了打发时间，他就跟那里的小朋友要玩一个游戏，他就把一篮水果跟糖果放在一棵树底下，然后跟孩子们说，你们谁最先跑到那棵树底下就能够得到整篮的礼物。 好，他就下令一声说开始。他觉得很奇怪，没有一个孩子抢先冲去，然后他就看见孩子们手牵手大家一起走到树底下去。所以人类学家就问孩子们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一起跑去，不自己冲去拿奖品呢？其中的女孩子大声说，我们怎么可以一个人独享礼物让其他人难过呢？所以你会发现这群小孩他们彼此相顾，对不对？他们就是想一同分享篮子里头的水果跟糖果。所以我们向主求仁爱的心，那个意思是我们要仁爱的灵多多充满我们。还有我们要向主求谨守的心，谨守的心。英文扩大版圣经把谨守这两个字翻译作 calm and well-balanced mind and discipline and self-control。 什么叫谨守的心？就是平静的心，平衡的心，能够自律自我控制的心。所以不管遇见任何的环境或事情或状况，回到里面去亲近神，好好的注视耶稣，仰望耶稣，知道主掌管一切，让你里面平静安稳，降服于圣灵，让圣灵保守我们所做的决定，让圣灵掌控我们的全人全身。这个叫做谨守的心，谨守的心。所以我们需要有圣灵的能力约束我们。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刚刚提到的刚强的心、仁爱的心、谨守的心，都是你要去跟主求那个从上头来的能力。你知道穆迪，大布道家穆迪，他一直的跟神求这个从上头来的能力。有一天他走在纽约街头的时候，他终于经历到这个从上头来的能力，这是他祷告了好几个月以后得着的。等到他得着这个能力之后，他就去英国 布道。道雷这样讲，他说不久以后，有一天他在动身前往英国之时，他走在纽约市的华尔街，他说就在那个繁忙的城市里，他的祷告蒙应允了。他说就在大街上，神的大能降在他身上，以致呢他必须急忙赶到一个朋友那里，拜托朋友呢空一个房间给他，让他一个人可以跟神独处。他就在那个房间里头待了好几个小时，他说那个圣灵那样降在他身上，极大的喜乐充满他的灵魂，到一个地步他不得不求神收回他的手，免得他因为那个喜乐而死在当场。他从那里走出来以后呢，他带着圣灵的大能，当他去伦敦的时候，神的大能借着他在伦敦北方行了大事，有好几百人加入教会。穆迪他这样讲，他说我一直恳求神用他的圣灵充满我，终于有一天在纽约市，多么美好的一天，他说我没有办法形容，也很少跟别人提起，那对我简直是震慑到连说都不大敢说，我只能说神向我启示他自己，使我深深经历他的爱，甚至我不得不求他助手。以后我再出去传道，我的讲道完全不同了，我没有传讲任何新的真理，可是从那以后，信主的人每次数以百计。好，从那次蒙福的经验之后，我不愿意再回到从前，就算你给我全世界，我也不愿意去交换。那个全世界如果放在天平上跟那次的经历相比，他说全世界好像一粒尘埃。所以今天还有一些时间，让我们来到诗人的宝座前，情辞迫切的直求，求神赐给我们从上头来的能力，使我们有刚强的心 Spirit of power， 有刚强的灵，求神的大能呢借着圣灵浇灌我们，神那个爱的大能浇灌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会有仁爱的心，也求神的大能约束我们的心，管理我们，使我们有谨守的心，求主的圣灵可以充满在座的每一位。